巴爾舍夫斯基大使，你是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談判美方的主要談判代表，所以我的問題亦都是從 WTO 開始。不過我相信這個問題你一定會問過很多次了。特朗普政府官員說，由於中國違反 WTO 的原則和規定，美國當時支持中國入世是錯了。這樣我的問題是，那個是不是個錯誤呢？
这个不是一个错误。首先你是知道的，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亦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亦是一个拥有悠久和灿烂历史的国家。而且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国家，由邓小平开始，在随后的年代里面加速进行，走得好远。这个改革和开放是世界贸易组织接受的基础，并将它扩大加速，拓宽并且拓深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这样的做法造就了今日的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改革非常深入，而且由于入世谈判和最后入世，改革的进程被提速。我想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辩论，是因为入世之后大概在2006至2007年，亦就是中国入世的五六年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再是汇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方向，而是偏离了那个道路。一开始的时候这种偏离比较细，还是有些市场的改革开放依然继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停滞了，越来越偏离市场为基础的准则，因为这样才会有关中国入世是不是错的辩论。我的看法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当然应该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很显而易见。我现在依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是正确的事。但是即使是这样，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停滞，以及中国目前的各种做法，包括补贴、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等。
我正准备问你这个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18年了，但是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依然担心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比如巨额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等。你刚刚谈到了要采取措施，这样你觉得特朗普总统正在采取正确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应该是美国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然后再将 TPP 扩张到欧洲，这样就会迫使中国做出选择。如果不改变自己的做法，使它与到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 60% 的经济体保持一致，就要继续保留自己现在的偏离做法。这个当然只能够由中国自己决定。我本人当然是希望中国做出必要的改变，我认为这个会是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亦认为双边谈判对两国好重要，这个亦是好多改善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入世协议亦是以两国协议为基础，主要是基于美中之间的双边谈判。谈判是非常必要，但是我不认为一方必须要威胁另外一方才能够使到谈判继续。我亦不认为霸凌是一种必要的有效方式。
你刚才说你倾向于谈判，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没几年之前也都在阿根廷进行了谈判，使贸易战停火。我想请你预测一下美中停火90日后最可能出现的结果。
我想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打贸易战，我想中国明白美国希望中国做出某些改变。我想他们现在可能想了解到底需要走多远，就好像中国说的，有些问题他们已经采取行动解决，有些问题他们很愿意谈判，亦有些问题是红线，他们不会改变。我建议是中国应该回到原来的市场开放和改革的道路。这个措施自从1978年以来曾经令你们获益，亦对全球有利，没什么原因迫使你们从那条道路上偏离，偏离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使国际社会对此感到失望。我确实希望90日后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成果。
你提到了中国的红线，你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样的红线吗？中国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是不会动摇呢？
我想中国肯定会继续向成为主要的科技大国的方向发展。争议的焦点是中国如何达到这样的地位，问题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或者想达到那个目标，而是怎样达到目标。根据国际规则，补贴已经是不合法，很明显补贴需要停止或者大幅度削减。对外国企业的歧视亦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所以很多的歧视措施相当具体的做法必须停止。我看不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他们有任何理由不能够停止。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决定与当时入世时不同。你不能够随心所欲的令自己的经济在违反国际制度的基础上增长，而不会遇到国际社会的反弹。我相信中国可以继续以相当的速度增长，通过遵守国际规则，中国亦能够实现自己在技术上的雄心。
我想到一个问题，政治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吗？因为大家一直都认为美国希望与中国接触的原因是一个经济自由的中国最终走向政治自由。当你和你的同事与中国人谈判的时候，你们考虑到这样的战略目标吗？
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比尔·克林顿曾经讲过，随着民众越来越富裕，他们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他们期待清洁的空气，期待更好的医疗保险，期待更好的教育，期待更有质量的生活，那些都是一个政府可以做出的积极贡献。克林顿总统当时的看法是，贫困的国家相对来讲不太稳定，一个贫穷的国度如果民众看不到希望，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任何的情况下，这个都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一个希望发展的国家，特别是他们希望遵循国际规则发展的国家。所以总统将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克林顿总统过去总是说，我们不能够帮助中国选择，我们亦不能够帮助他们选择他们希望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为中国带来巨大繁荣，通过入世带给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中国民众提供一个机会。我认为这个是正确，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中国做出选择，但是如果人越富裕，他们就越有能力做出选择。
但是中国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与克林顿总统当时的设想的不一样。你认为这个接触政策应该改善或是改变，怎样改变？
我想接触总是重要的政策，一直是重要的政策，即使是特朗普政府否认，特朗普政府亦采取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意这样说，但是这个还是接触，这个非常重要，在任何国家的关系中，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你不会突然停止对话，这个从来都不是好的办法，所以这个必须继续。我亦认为中国的方向在目前政府的领导下越来越偏离国际规则。这个问题就好像我前面所说，必须要得到解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证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会改变。五年前，没人认为特朗普政府会成为美国总统，两年半前亦没人能够预测，所以事情是不断变化，没人能够保证，所以没人可以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二十年后你可能改变。我们必须看到世界的进步，我对中国走向改变还是充满希望，但是这个不会改变美中关系的竞争性，我们进入高度竞争的阶段，这个会持续，我对这一点非常明确。
我们再回到世界贸易组织 WTO， 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的高级官员曾经讲过，他们要将中国踢出 WTO。 他们亦都威胁说，如果 WTO 不做出改变，他们会考虑将美国撤出 WTO。 我的问题是，你认为他们真的能够将中国踢出 WTO 或者将美国撤出 WTO 吗？会对中国、美国以及全球其他的地方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不认为美国可以将中国踢出世贸组织，我亦不认为美国会撤出世贸组织。我不相信美国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如果美国真的要被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是一个美国单方面采取的非常不稳定的行动，这个会损害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的增长，亦会损害全球的经济增长。如果你认为现在的股市不稳定，如果采取这样的措施，未来股市会更加不稳定，更加负面。当然很多议员可以看到这点。我还怀疑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权力单方面将美国撤离世贸组织，而不需要国会的批准。我亦不认为国会会批准这样的动作。我认为这些是霸凌的手段，世贸组织确实需要改革，这个毫无疑问。 而家呢一轮嘅谈判，多哈会合嘅谈判，从2000年到911事件之后讲到而家系已经2018年啦，但系乜嘢结果都冇。
你两次提到咗霸凌，你系喺度讲特朗普政府嘅做法系一种霸凌吗？
我想这个是他所说的累积制衡，你霸凌，另一方看起来好像被吓坏，但是他们在谈判中可能会比以前更加强硬。我从来不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因为同一个国家打交道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交易，在交易结束后你会说好了再见，你同其他国家打交道，同你的盟友伙伴一直在这里交往。我想你最不想做的是对面的那一方建立一个仇恨的墙，反对美国。这样做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尤其是如果你不用这样的战术，你亦会达到目标。
最后的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美中分手，将美国与中国分开，他们亦都在说他们看到双方都有这样的意向。比方说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他们说中国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战略，就是想不再依赖美国的技术。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亦都喺度劝说一啲美国嘅大公司翻到美国本土。我想问嘅系，你觉得分手可行吗？你觉得美中真嘅能够分得开咩？
一般传统嘅回答肯定系佢哋唔会分手。我自己嘅睇法系，冇咩事情系唔可能嘅，只系取决于成本系乜嘢。如果成本太大嘅话，呢个事情系咪咁令人满意？不是那么满意，但是并非不可能。在美中问题上成本将是非常巨大，但是这个并不是导致分手成为不可能，结果不会令人满意。这个是一个错误，非常危险，有可能造成不稳定，亦会导致自我实现的一种预言，造成两国间敌对状态，这个是非常危险。所以是不是不可能？答案是否定，但是会不会造成一个可怕的结果？是会的。
但是你确实看到了两边都有分手的迹象。
是的，确实有分手的迹象。我看到中国方面是希望自力更生，我想如果有什么的话，中兴公司那一幕向他们展示中国公司确实相对依赖美国。我想这件事使中国政府进一步相信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从美国这方面来讲，特朗普确实希望从全球的供应链中抽身出来，将所有的一切带回美国。当然这个不会实现，制造业可能去其他地方离开中国，但是大部分是不会回来，他们会去亚洲的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大陆。是的，确实有分手迹象，两国的怀疑正在加大，两国之间确实有不信任缺失，虽然很不幸，但是这个是事实。虽然这样说，但是令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彼此之间毫无瓜葛，令这两个经济完全分手，在我看来是最荒诞的结果。